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3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中领导人即将举行首脑热线，讨论台海与红海情势。拜登政府希望习近平出手来协助管控危机，是否现实？歌手黄明志贺年歌曲《龙的传人》以穿龙袍的小熊维尼暗讽习近平。英国钢琴师和小粉红爆发冲突之后呢，也加码秀出了小熊维尼和8964的标语。小粉红们是否越帮越忙？归根结底，究竟是谁在辱华？今天的节目，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这两个话题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继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之后呢，红海危机现在也成为了全球的一个新热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外长王毅在曼谷举行会谈，商讨红海危机。美方表明希望看到中方就这个问题来向伊朗政府施压，但中方却把重点放在台海问题。王毅再次对台独画下红线，白宫则是在王毅与沙利文会面之后呢，正式宣布了将美中首脑热线提上日程。那么即将登场的拜习通话预计也将聚焦在台海与红海情势。究竟美中两国要如何管控危机？拜登政府与习近平在各有所需之下，台湾问题是否会变成筹码？我们要如何从红海危机来看台海的安全？未来如果台湾海峡也被中共给封锁或控制，对全球又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时评作家汪浩博士，汪浩博士欢迎您。
大家好。
一位是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的助理教授陈佑华博士，陈佑华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汪浩博士，您怎么看沙利文和王毅在曼谷会面谈到了红海危机和台湾问题，但在会后发布的这个新闻稿中，我们注意到美中双方强调的重点是完全不同的。我很快介绍一下，白宫方面表示在红海问题上，伊朗支持胡塞武装袭击民用的船只，那么沙利文在会中向中方强调了北京利用其对伊朗的巨大影响力来呼吁结束这些危险袭击的重要性。不过中共的外长王毅则是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地区选举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台海稳定和平是最大风险在台独，而美中关系最大的挑战也是台独。想请汪浩博士分析一下双方重点的落差。汪浩博士，
当然最近红海方面的安全危机啊，主要是受伊朗支持的胡塞组织对于这个通过红海的国际商船进行无差别的进攻，这个造成了国际航运严重的阻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从上海去欧洲的轮船的船费在过去3个月涨了300%，然后中国去欧洲的船几乎90%都被迫绕到非洲的好望角，使得整个船运的时间多了10天，造成了巨大的负担。所以红海地区的安全局势实际上对于中国的经济也有很大的打击，特别是中国今年这2年出口情况不太好，那么欧洲是中国的2大主要出口地，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红海整个航运受到的阻绝，这个没办法正常的运货的话，那对中国的整个经济是有很严重的负面影响的啊。那第二一个方面，这2天，也就是在沙利文和王毅会谈之后，这个周末又发生了这个受伊朗支持的在叙利亚的这个武装组织、恐怖组织对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的袭击。
是，
那这个军事基地的袭击跟在红海进攻商船的这个胡塞组织应该不是同一个组织，他们是有点不同的，但是都是由伊朗在背后控制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是希望中国发挥作用，对伊朗施加影响，因为这些组织用的武器、用的无人机 很多都是需要从中国买晶片、买零部件来造的，所以中国对这通过伊朗是对这些组织是有间接影响力的。
是的，感谢文浩博士把这两个事件也连接在一起，尤其是这个美军也受到了伤亡，所以现在美国是非常在意这件事情的。所以继续请教陈友华博士，这个当然刚提到这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Sullivan 和中共外长王毅会面的时候啊，看起来重点应该是针对这个台海和红海这两个问题了，而且会后白宫就宣布了要将美中首脑热线给提上日程哦，也就是拜习即将要通话了，想请您也展望一下，有人说这个拜习通话可能也是讨论台湾问题跟红海危机，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好。首先呢，其实拜登政府跟川普政府一样，将美中关系的本质定为竞争关系，但不同点在于说，这种竞争必须好好的负责任管理，不要让竞争变成冲突，然后合作地方可以合作。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年来的拜习会，从2022年的巴厘岛到2023年的旧金山，其实就延续这种美国对中国政策的这种思路之下展开。然后我们看到啊，2023年谈的议题，其实建立在2022年的基础之上。约略来说可以分成大概三块，第一个是有共识的，有共识的我们就先确认那有没有进展，那第二是没有共识的，没有共识的我们就继续各说各话，那第三就是加一些新增的议题。所以我们大概可以预期再来的拜习会通话可能也是延续这三块的议题方式去谈。那有共识什么呢？其实大概都是一些非区域安全的问题，就像是会恢复双方政府的交流对话、人文交流啊，气候变迁，特别是禁毒的问题，这是最有实质成果的部分。那没有共识的问题呢？议题呢？大概就是围绕着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的区域安全问题，像是乌克兰、南海、台湾、朝鲜半岛等等。对，这个大概就是继续各说各话。那最后新政的议题呢？可能就是最近的像是加沙走廊的问题啊，像是红海危机啊，还有缅甸的内战。那剩下的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谈下去。
好的，感谢陈友华博士的分析。如果文浩博士，这个拜登跟习近平通话的话，如果真的谈这个红海问题，我们看到白宫已经希望说中方应该要这个发挥他所在伊朗方面的影响力来出手管控危机，但是很多人认为说，究竟北京当局在红海危机这个问题上能发挥什么作用呢？甚至有美国的前任官员特别指出，拜登政府现在希望习近平来出手相助管控这个红海危机根本是一个妄想，想请教您的看法，王浩博士。
我实际上也同意这个观点啊。因为我觉得第一，中国实际上自己内政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在什么时候可以真的跟拜登通话，我觉得是有疑问的。因为中国内部现在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啊。一个是中国20大的三中全会，本来去年秋天就应该召开的，现在已经推迟了3个多月还没有召开，到底在什么时候召开？因为3月初就已经是人大的年会了，能不能在人大年会之前召开中共三中全会是有不确定性，这个是习近平现在首要解决的问题啊。那第二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习近平的人事安排，大家知道去年中国这个外交部长秦刚出了事情，国防部长李尚福出了事情，现在又有不停的有新的高层官员出问题，特别是火箭军这两天又有更多的人被抓起来了，所以中国内部实际上人事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啊。那第三一个问题，关于最近也在网上传的习近平本人的身体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当然是没有办法被确认，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家媒体能够真正的确认这个消息，但是我想这个问题也觉得值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啊，密切的关注，因为习近平确实最近不常出现在公众场合，他出现在公众场合的频率最近今年以来确实降低了很多，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拜登跟习近平会不会在短期内通话，这个通话能解决什么问题，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怀疑的。我觉得目前自从以哈爆发冲突以来，中国在中东的表现实际上除了喊口号支持巴勒斯坦、支持哈马斯以外，他真正的作为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他真的能够 影响到他的这些小伙子小兄弟们，这个能够压迫伊朗听他的话，能够压迫哈马斯听他的话吗？实际上大家目前为止还看不到这方面的迹象。
好的，感谢汪浩博士。刚刚是提到了现在中国面临内部的问题，甚至传出是习近平可能有身体问题，所以说这个拜习首脑热线究竟能不能在短期内通话，或者是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还是画上一个问号的。我们也听听看我们的网友怎么看这些问题啊。这个 Reader Clear 这位网友在X 上面表示说，拜习首脑热线通话要 G2 共治还是两极对话？中共其实是很会来事儿的，这个朝核危机、朝韩冲突可能会是继俄乌战争、以哈冲突之后的另一个东西方对立、对峙、对抗的冲突爆发点。这指的是在这红海危机之外还有一个朝核危机存在啊。还有一位网友叫金应辉，他说中美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敌国，终究是要见真章的，危不危机对中国而言根本是毫不影响、毫不放在心上的。这是我们网友金应辉的看法。也想综合刚才汪浩博士的评论以及网友们的这个看法，请教陈佑华博士啊，除了刚才说到中共现在内部有很多的危机，不晓得能不能跟美方解决问题之外呢，也有人担心台湾问题很有可能成为美中双方现在在交涉红海危机的时候，如果双方可以说是各有所需之下的话，台湾会不会变成一个筹码呢？也想请教您的看法。
双方一定会谈到台湾问题，但其实台湾不用太担心啊，中国也不用期待太多。因为每次美中对话，其实中国就拼命的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让人家一个很重要的印象，让人家觉得好像是美国随时就要把台湾卖掉。但事实上，这跟结果是有相当的差距。原因在于这是利益的不等价。刚提到，其实台湾问题一直都在美国跟中国中间是属于有一个没有共识的问题。因为对美国来说，台湾问题牵涉的问题背后太广了，像是对于同盟国的可信度啊，像是全球的晶片问题啊，全球的货运航运问题啊，所以既然美中关系是个竞争的本质，那台湾安全当然是不能妥协的，对啊，所以对美国来说，台湾一直都是所谓的关键利益，对，然后像红海啊，像乌克兰，最多只是一个重要利益，这种利益的不等价就是很难产生那种交易的空间。那有人会说，那1970年代美国也是出卖台湾啊，但不要忘记那时候美国的关键利益呢，其实是拉拢中国对抗苏联，那时候的台湾只是美国的重要利益，所以才会有交易的空间存在。
好的，那么汪浩博士，你怎么看陈博士的说法？就是美国在这个重要利益跟核心，还有中共的核心利益之间，这个究竟这个交易等不等价啊？那么美国之音其实也就这个问题访问了一些在华盛顿一些智库的著名学者专家，我想很快念两个，一个是马歇尔基金会的葛莱仪 Bonnie Glaser， 他强调，即使北京寻求和华盛顿达成涉台的协议哦，拜登政府应该也不会奉陪。还有史丁森中心的孙运主任，他也说美国是不会在台湾和区域热门议题上和中国进行所谓的交易的，也不可能对习近平在旧金山峰会上所提出的停止对台军售还有支持两岸和平统一做出让步。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王浩博士？
对，这个台湾刚刚举行了大选啊，那赖清德顺利的当选了下一届总统，那他要在5月20号继任。那在这个之前，台湾内部的政局处于一个蔡英文要转交这个总统位置给赖清德的一个过渡时期。那因此台湾方面都比较关注在内政问题上，不会在对外关系方面，特别是两岸关系方面做出任何单方面的重大的举动。那反过来，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台湾顺利的完成了大选，说明台湾还是坚定的站在自由民主阵营。美国继续执行他的美国的一中政策，包括美台关系法，包括三项公报和这个6项保证的这样一种美国一中政策的框架，并没有大的变化。所以说老实话，美国跟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没有什么更多的需要谈判的地方，因为双方对对方的立场都很清楚。而目前为止，台海并没有特别是台湾方面并没有任何的行为，或者无论是口头的还是实际的作为，要改变台海的现状。那么唯一的是中国要不要改变台海的现状，那中国当然在做很多的小动作，比方说几乎每天派大量的军机和军舰来环绕台海， 对台湾进行压迫，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没有真正的能力来完全的改变台海现状，他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美国和中国虽然说继续在沟通，但是主要的还是各说各的话，各自表明各自的立场，说希望双方都不要实际上是三方都不要在台海造成任何这个冲突或者是突发性的事件，我维持现状，这是对三方和国际社会最大的利益。
嗯，好的，感谢汪浩博士。我们现场还有一些网友的评论，我很快念几个，然后再请陈月华博士来综合回应一下。这网友叫狮子先生，他在 YouTube 上表示说，中国对俄罗斯还有伊朗都有影响力，美国解决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是需要中国来帮忙施压的。还有一位网友叫鱼次郎，他说台湾几十年来遵守的就只有美国画下的红线而已，他们说东台湾的政客就不敢往西，因为得不到美国支持的人或政党呢，不可能取得执政权，而中共的红线正好相反，他们越是张牙舞爪，国民党就越倒霉。还有一位网友叫法理宣言独立，他说维护台湾民主不一定要独立，维持现状也可以护民主，只要有美国在啊，人工独没有正当性，如果成功兑现人工独，将极大的威胁到台湾的民主，到时候连美国也无法正当理由来保台湾的周全。还有一网友叫 Jack 六，他说红海问题需要中共出手相助，中共趁机提高价码要求美国支持统一，实际上也是呼应了旧金山两国元首会晤时对习近平的指示，实际上也是落实中共统一目标的推进。这是我们网友在现场 YouTube 的留言。想请教陈佑华博士，刚才其实有三位网友都不约而同听到这个台湾问题，要结合我们今天本来谈的这个红海跟台海，其实想请教您的是，究竟这个红海现在发生这个危机跟台海的安全情势之间，这中间有没有所谓的联动性啊？未来如果台湾海峡也被中共封锁或控制，像现在红海出现这些危机一样的话，对全球可能造成的影响又是什么呢？请教陈博士。
联动性吗？这有一定的可能，因为其实美国现在期望中国去发挥对伊朗的影响力，那中国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对美国一定开口三件事嘛，对台湾、台湾还是台湾。但是话说回来了，不要说控制了，我觉得以中共现在的军事能力啊，连封锁台湾海峡都不可能，未来大概也做不到，因为现实上是非常困难的事。但我们就先来假设一下这种场景真的会发生好了，那大概会出现三种情况。第一个就是全球的贸易会出现大混乱，现阶段全球的商务50%啊必须经过台湾海峡，石油啊、粮食啊、货物啊等等。那假如各国的航运必须要绕到台湾海峡的话，最远最远可能要绕到印尼。那反映在各国消费者身上，就是像东西要慢慢开始变贵了。第二就是东亚区域经贸竞赛可能会变得更激烈。假如今天中共有能力可以封锁台湾海峡，也就是说美国其实在西太平洋军事优势不复存在，那么美国的同盟国像是南韩啊、日本啊、菲律宾啊、台湾甚至是澳洲，就会开始对美国的保护度产生一个大问号。那可能出现情况就是，要么他们就开始走向亲中，不然就是开始走向重大的战略转向，像是开始扩军以求自保，对吧？这就是会让东亚的区域军备竞赛变得更激烈。那最后呢，其实就是台湾的统一嘛。假如中共有办法去封锁台湾海峡，代表说台湾的军方已经没有反制的能力了，那中共就可以用这个手段去威胁台湾走向谈判桌，甚至可以用这个手段去威胁各国来支持台湾统一 whenever she wants。 所以换言之，其实大概中共有能力封锁台湾海峡，两岸离统一大概也不远。
嗯，好的，感谢陈博士。汪浩博士，其实现在很多人质疑说，这个伊朗背后支持这个胡塞武装在红海啊，这个袭击民用的船只，甚至包括美军和英国的邮轮都起火了。有人质疑说，如果美国现在都没有办法保住这个红海的航行自由的话，那么未来一旦这个台海之间爆发冲突的话，台海被中共封锁的情况之下，美方是否有能力介入？提出这样的疑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汪浩博士？
实际上，大家要知道，第一，美国现在几乎不从中东进口石油了，所以美国实际上在红海也好，在中东周围的海域的这个直接的贸易利益是非常有限的啊。所以美国的关注主要是在全世界 维持一个国际航道的航行自由和安全。那另外一个当然作为对世界霸主，这个美国对于中东的和平，对于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还是有很大的兴趣。那目前为止这个红海的冲突，或者是这个这两天发生的对于美国在约旦的基地的攻击，
是
某种意义上都是以色列跟哈马斯冲突的一种扩张和延续，
外溢效应
啊，外溢效应都是所谓支持巴勒斯坦、支持哈马斯的这些受伊朗指挥的武装组织的一种反应。那么当然最后背后伊朗的态度是很大的关键，但是伊朗一再公开的否认他是直接参与其中的，虽然说谁都知道这些组织如果没有伊朗的武器，没有伊朗的经济援助，没有伊朗的训练，他们是不可能发挥这样大的力量的啊。那但是中国跟伊朗的关系长期是友好的，但是是不是中国真的能够完全控制伊朗的行为，还是中国实际上希望伊朗在背后挑动这些武装组织在中东地区全面出击，跟美国导弹，把美国拖在中东拖住，来减少美国在远东地区、在东亚地区对中国的军事压力。我觉得这个盘算是有的，中国的这个盘算是有的，只不过他在执行中是不是能够这么样的有效，最后的副作用和后果是什么？我觉得现在还为时过早啊。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中国实际上在以哈战争爆发以来，他在中东所做的这个外交努力几乎毫无进展，同时他跟以色列的友好关系就彻底破裂了另一方面，他实际上并没有在这个支持哈马斯的过程中得到很大的好处，所以这个情况对于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是不是真的有利，实际上值得怀疑。特别是最近伊朗跟巴基斯坦又发生了很多的边境的冲突，而伊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都是中国的小兄弟，都是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在西亚的重要的伙伴关系。那现在这些小兄弟们自己打起来了，这个对于中国的推动这个一带一路、推动在中东的这个战略关系、推动在中东的影响力，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打击。因为大家全世界人都看得到在中东的这些国家实际上并不是完全能够被中国在最后背后指挥的。
好的，感谢王浩博士的深入分析。那么陈佑华博士你怎么看？刚才王浩博士他分析了这个现在的红海危机可能是这个以哈冲突的一种外溢效应，而且他也分析了这个中共背后可能的盘算以及可能带来的后反作用力啊。想请您分析的是，现在我们不要忘了还有俄乌战争哦，加上以哈冲突跟现在的热点红海危机，甚至可能还有前面我们网友也提醒我们的这个朝核问题，加上刚才王浩博士说的这个中共在背后的这个可能的角色和盘算，可能想要牵制住美国，在全球局势之下，您怎么看这个美国现在三面作战、四面楚歌的局势？未来台海的安全是不是也会受到目前全球局势的一个影响呢？请教陈佑华博士。
好，准确的说，美国并不是在三面作战，它是在同时间处理三个不同的区域冲突。因为美军本身并没有直接去介入这些冲突，扮演的是一个支援跟贺主的角色。这个很重要，因为扮演支援跟贺主角色影响的并不是美军的战斗力本身，战斗员没有减损啊，军事部署没有改变啊，影响的是后勤能力，像是武器的库存啊、弹药啊、粮食啊、维修啊等等等。所以因为打仗嘛，你不能只看武器，要看后勤。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说今天有一把枪很吓人，可是子弹打完了那没了就没了，它就是一个比较重的玩具嘛，对啊。所以现在目前大家担心的是有两点，假如美军继续全球过度扩张，介入不同的区域冲突的话，就是对台海战争未来的资源的后勤能力会不会下降？如果会的话，会不会影响对中共的吓阻能力？对啊。第二点就是说，担心各国领导人对中国的注意力会不会被分散掉？因为其实每个人每天就24小时，可以收讯的资讯量是有限的。当全球冲突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各国的领导人啊，他们对每个冲突可以给的关注度就会下降。 那下降反应的背后就是其实支持度可能会下降。
嗯，
所以大家就担心说，那各国领导人，特别是美国领导人，会不会因为全球冲突过多太多的话，对中国这种扩张主义的监控能力会不会下降，进而或是下降对于台湾的支持度？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陈佑华博士还有王浩博士针对红海和台湾问题的精彩点评和深入分析，感谢二位，尤其是红海的这个局势怎么样后续发展，我们一定要持续关注。那么提醒您呢，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现在这个马上要过年了，马来西亚的歌手黄明志他最新推出的贺年歌曲《龙的传人》，以穿上龙袍的小熊维尼来调侃习近平，这首歌曲究竟为何爆红？当中有哪些辱华的元素可以值得我们来细细来分析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为您介绍。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樊东宁。继辱华神曲《玻璃心》用爱情来比喻政治，挑动中共的敏感神经，讽刺小粉红动不动就到处出征，在网络上掀起旋风之后呢，马来西亚的歌手黄明志他最新推出的贺年歌曲《龙的传人》也再次挑战中共的底线，是以披上龙袍的小熊维尼来暗讽习近平。在 YouTube 上上架才短短的三天，点击量就已经突破了300万。那么现在我们想要讨论的是，辱华的这个定义是否被无限扩大化，讽刺中共、调侃习近平是否已经变成了网络世界的流量密码。另一方面，英国的钢琴师卡瓦纳在伦敦车站演奏被小粉红闹场之后呢，他重返了出事地点，加码秀出了哈，也是这个小熊维尼，看到没有？还有什么？还有8964的标语。那么小粉红们所谓这些爱国行为，是否是越帮越忙，适得其反？追根究底，究竟是谁在辱华呢？时事大家谈，今天下半场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的时评作家汪浩博士，汪浩博士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一位是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的主编荣伟先生，荣伟先生非常欢迎您。
好，谢谢主持人，观众朋友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的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今天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参与我们下半场的现场讨论。好的，王浩博士，想请教您，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黄明志啊，这首《龙的传人》现在在网上爆红啊，那么当中有一些被认为是辱华的元素，包括在片头一开始就出现的这个8964，还有小熊维尼穿龙袍啊，甚至还有当中很多意有所指的双关语，想先请您跟我们就歌曲中的一些小细节来进行解读好吗，王浩博士？
不好意思啊，我不觉得这个歌是辱华啊，我觉得这个歌主要是讽刺习近平和讽刺中国共产党。
嗯，
他并没有对于中国有什么侮辱的地方。
嗯，
那么他里面很多的小细节都是针对习近平个人的这个黄袍加身的这种状况。 然后很多小细节都是针对中共的很多莫名其妙的政策所做的这些讽刺。那这个因为今年正好是龙年嘛，
对，
所以这个歌来得非常的应景啊，所以在网上受到了很大的欢迎，三天好像已经破了330万的 YouTube 的点阅，这个也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位英国的钢琴家 Dr. K 也是公开的在网上邀请黄明志去伦敦跟他合作演奏这首《龙的传人》。如果真的能够发生这种事情，如果他们两个人能够在网上联手表演的话，我想又会引起更多的轰动。
到时候又会制造一个更大的话题了。这些都其实是这个小粉红们自己弄出来的，因为现在这个网上的歌曲其实也是有很多小粉红出征，反而让它更爆红了，很多人是这样解读的。好的，感谢文浩博士。我也想接着继续请教这个在纽约的荣伟先生啊，你怎么解读这一首《龙的传人》现在在网上非常的红啊？刚提到当中有一些小细节啊，被小粉红们认为是辱华。刚才文浩博士说他认为这不是辱华，可甚至有人说这是不是在侮辱习近平啊？不止辱华，还是辱习呢？那当中有很多的双关语，包括这个华为保健啊、抖音真经、还有光复诊所及反送中权等等等啊，很多的细节，甚至很多人认为说好像还有很多没有被解读出来。不晓得您的观察是什么，跟我分享一下好吗，任伟先生？
好的，这个黄明志啊，就是把他们大家称为他是来自地狱的鬼才啊，这个人生真的是很有才啊。他的网络上这个粉丝啊都是几百万几百万的，对吧？而且前几年他就有一首歌，就是叫《玻璃的心》啊，《玻璃心》，也是被大陆小粉红围攻啊。这首歌可以说就是他的这个另一个玻璃心啊，又让把小粉红的玻璃心给打碎了。首先呢，我想先要纠正一下这个“辱华”这个词啊，这个不好啊。而且呢，这个都是小粉红创造出来的，动不动拿这个辱华就是侮辱的意思嘛，啊，那么你批评一下怎么样呢，对吧？就是习近平不可以批评吗，对吧？所以这首歌呢，他这个我觉得这个黄明志的一贯的这个他的歌啊，他的创作啊，都是有美国这个嘻哈音乐的风格。嘻哈音乐的这个特点就是，它跟主流，美国的话，嘻哈音乐它是对抗主流的主流文化啊，就是有一些嘲讽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对抗主流的所谓的你这个高大上，对不对啊？那么那个习近平这首歌里面大概意指习近平是特别明显，那么他黄袍加身这件事呢，实际上成了这个华人世界的一个。啊，这也可以说全世界的一个大的笑话，我们也可以称为一个笑话。他在这个歌曲的最后，这不是有一段嘛？就说呢，这个我们大家有没有反对的？用习近平的声音，
是
啊，这个声音呢，还有我估计是用 AI 这个弄出来的。然后说是这个说没有，这个就是讽刺嘛。这是可以的，就是讽刺当时这个跟全国人大开会啊，什么搞选举，所谓的选举，完全是一个笑话。所以呢，他这个拿这些东西就是来讽刺，来嘲讽啊。你动不动拿辱华这个词，我觉得是完全是。我这个是张冠李戴啊，我是这么看的。
好的，感谢任伟先生。继续我想请教王浩博士的是，其实有人跟我说，这个网上现在有一种龙的传人很红的时候，让我想到是以前的有一首也叫龙的传人，不过以前的那一首龙的传人是台湾的音乐人侯德健创作的，其实王力宏也曾经翻唱过。那么当中的歌词其实有一句是大家都记得很印象深刻，是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那么现在我讲的是那一首当时的《龙的传人》，创作背景是1978年12月16号，当时是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的。那么现在2024年，黄明志却写出了一首完全不一样的《龙的传人》，这两者之间的时空背景和创作元素可以说是天差地别。想请汪浩博士跟我们来做一番对比好吗？汪浩博士，
对这个侯德健的这个首歌《龙的传人》创作的，就像你说的，是台美断交的时候创作的。
是的，
那他当时反映了一种在台湾的外省人的一种乡愁，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强烈的大中华的情节。 所以这首歌在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陆是很红的，
也很红。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们在很多活动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啊。
哦，您也会唱。
后来当然在六四天安门运动的时候，侯德健也是在天安门广场跟学生唱这首歌，所以他成为这个天安门广场的四君子之一嘛。最后这个跟学生一起从六四当天晚上跟学生一起从天安门广场撤退。那所以这侯德健的《龙的传人》总体来说反映的是那个时候台湾的一种外省人的所谓关怀中国，或者是乡愁怀念中国，要求跟中国大一统的这样一种心怀啊，这样一种时空背景。但是黄明志的歌，他今天的这首歌是完全针对中国今天的政治局势，针对习近平这个人，针对共产党的很多作为和制度提出嘲讽，是一种讽刺性的歌，完全没有这种所谓大中国的情怀，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反对大中国的一种情怀，并且是认为这个是主张很强烈的个人主义，强烈的这种叛逆，反对所谓大中国的主流思潮的这样一种心态啊。那这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基本的出发点和世界观，黄明志跟侯德健是完全不同的。
嗯，好的，感谢王浩博士所进行这个两首《龙的传人》的对比。也想请教荣伟先生，刚才王浩博士介绍了当年的那首《龙的传人》，他创作的历史背景啊，是中华民国和美国断交，甚至这首歌后来在这个他提到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啊，还有这个在六四天安门广场上都曾经被传唱，所以那一首《龙的传人》是有它的这个历史意义的。也想请您除了看这首歌的历史之外，也从比较深层的文化意涵来怎么看这个中国人现在自称是龙的传人啊，崇拜这个龙，然后对这个皇帝有这种情义节，要披龙袍嘛，这个黄袍加身的习近平等等，来映照当今习近平治下的政治现实。这两首《龙的传人》的对比有哪些值得我们思考之处呢？请教荣伟先生。
这个龙这个从已经是中华民族的这一种图腾啊，这个作为中国人呢，他们都还是对认同这个龙啊，龙是他们的祖先或者什么啊。但是这个在几千年这个封建文化中啊，龙逐渐会成为一个专制的这个象征啊。通常这个龙袍就是皇帝啊，龙袍加身就是你就是皇帝啊。那么现在的这个刚才这个汪博士他提到这个80年代啊，张明明他到中国来演唱这个《龙的传人》，当时是全国上下封，他中央电视台嘛，我们当时都看过，对吧？都会传唱啊。当时呢，中国呢，他这个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啊，中国大陆啊，可以说是积弱积贫已久啊啊。所以呢，是都渴望对世界啊要开放，要走向世界。那看到这个世界的跟中国的相比啊，这个对比太明显。我记得当年我这个，我第一次到香港，我那个是在深圳大学当老师嘛，我去香港做访问学者，香港大学的这个教授他们年薪都是5-6万，我们才几百块人民币，所以这个相比之下，这个差距太大了，对吧？所以呢，这个龙的传人啊，当时这个传唱就代表了中华民族有一种心声，要渴望，走向开放，走向富强，啊。这个对于全国老百姓都是一种激励啊。所以这首歌呢，这个还是到现在为止还是有特定意义啊。我现在在海外，有时候我们去唱歌，有时候也会唱这首歌，对吧？龙的传人。那么这个王明志他唱这个龙的传人，他实际上是对张明明这首歌的一种解构。为什么成为解构呢？因为中国大陆这几年啊，我们看这个到以前，尤其是这三十年改革开放到了今天啊，你看我们看这个习近平是倒行逆势啊，已经到了何等的地步。所以龙的传人啊，这个龙的精神，所谓的龙马精神已经荡然无存啊。所以他这里写的这个这个龙虾什么龙眼什么东西，他用这种词汇啊来解构啊。 而且呢，他好像这个里面很多细节，我也不能这些一例列举啊。比如说他什么到了什么这个海外什么花盆就去尿什么啊？我们都是看到有一些网上有这么说法嘛，中国人到了香港随地拉尿什么等等，对吧？这个什么就是龙的传人嘛，所以他这首歌是讽刺啊，就是对龙的传人这首歌的这个解构，这实际上就是对当代啊当下中国这个专制体制倒行逆施造成的我们这个龙的精神、龙马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了，我是这么想。
嗯，感谢荣伟先生的分析，也谈到这个两首龙的传人，现在这个新的龙的传人是解构了过去龙的传人，而且这背后龙的传人，这中国人的形象在国际上也大大的不一样了。继续想请教汪浩博士的是啊，谈到这中国人在海外的形象，刚才你也提到这个最近有一个事件很红，就是英国小粉红跟这个伦敦的钢琴师之间引发的风波。刚才你也特别提到这个 Dr. K 卡瓦纳这位伦敦的钢琴师，他对流量的这个关键词也这个嗅觉很敏感啊，马上就说他可能以后演奏这个《龙的传人》这首歌。那么有人认为说他跟小粉红之间引发的这一场风波现在是变成了一起国际事件，而且还有后续啊，包括这些小粉红在视频当中出现的这些人的身份被起底了，连 Dr. K 钢琴师本人都呼吁这个英国的军情六处也应该要介入调查，也请您帮我们谈一下这件事情跟风波的后续好吗，汪浩博士。
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啊，是某种程度是一种意外了啊，因为这个 Dr. K 他是一个英国很知名的钢琴家，他经常在公众场合弹钢琴做直播，所以他那天去这个 King's Cross 的那一家知名的钢琴，因为这家钢琴是英国有名的音乐人这个 Eaton Jones 捐献出来的，给公众任何人去那里都可以弹的一家钢琴，他在那里弹钢琴做直播是他经常做的一件事情，他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想法，也没有任何的特别的想跟任何人发生冲突。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件冲突一开始是某种程度的误会。那这几个小粉红作为这个中国人在英国的一些小粉红，包括经常参加中国大使馆组织的活动，他们拿着中国的国旗，大概是希望拍摄跟中国的春晚有关系的节目。那他们本来就想也想要用那架钢琴，所以就跟 Dr. K 进行交涉。那实际上这里面我从他们的言辞上来看，我觉得双方实际上是有一些误会的。那最简单的角度来讲，既然 Dr. K 是先在那里弹琴的，那你们其他的那几个中国小粉红想要去用这架钢琴做拍摄的话，你就只能在那里等啊，等到他弹完琴了让开了你再去用吧。那你自己不想被他拍到，不想被他的直播拍到，你就不要靠近他，你就离他远一点，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嘛。你非要自己靠近他去跟他交涉啊，还要说不让他拍，那当然他就恼火了，他觉得我自己先在这里的，我好好的在弹钢琴，我好好的在做直播，你要是不想要被拍到你就不要过来嘛。本来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情况，这就是大家在英国的一个言论自由，一个表达自由的一个状况，但现在变成了一种这个中国的那几个人讲 Dr. K 对他们有种族歧视，Dr. K 认为他根本没有这个意义，没有这个想法，他纯粹是觉得你们来干涉我弹琴有点莫名其妙嘛。那这个事情当然这种中国的很小粉红在国外非常的傲慢的态度，非常的嚣张的这个态度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公愤，所以这样一个被录影下来的东西在网上在这个一个星期里面有八九百万的这个点阅率，大家都在谈这件事情，反而使得这个中国小粉红的这种非常 aggressive 的非常激进的这种态度啊、让全世界人进一步得到了认识。
好的，感谢汪浩博士。荣伟先生，其实你刚刚提到这个龙的传人，所谓中国人的一些形象，现在我们怎么看这中国人在海外小粉红们的这些形象啊，在这事件之后的这个影响？因为刚才提到说，就究竟这一次英国钢琴师这个风波究竟是单纯的网络直播博流量，小粉红跟自由世界的价值观不同，还是说有一些人更深层去挖出背后有没有值得国际社会警惕之处、哦、包括就在荧幕中出现是不是有这个中国的这个特殊的这个特工人员或什么等等，这当然我们还没有证实。不过包括中共现在在海外这种锐实力的影响渗透，甚至是情报运作，似乎都在这个事件之后，这风波之后被大家更加的重视了。你怎么看这个现象背后所造成的影响呢，荣伟先生？
这个事件我觉得是一个偶然偶发事件啊，叫 accent 是不是、啊、这些小粉红呢，这个他们的本意呢，他们也是想搞一个，可能是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拍什么这个新祝贺新年啊什么这些节目，但是他们这个弄巧成拙啊，本来是所谓的要捍卫什么，是不是他们的这个红色的这个啊，符号对吧？红色旗帜啊，或者五星红旗啊什么等等，然后他这里就是实际上就是就暴露了他们的价值观啊，这种价值观是什么呢？他们到了海外，就想利用海外这个言论自由啊、民主自由的这么环境啊，然后呢高喊什么什么他们的这个肖像权什么等等权益啊，但是你反过来，他们在国内，他们有这样的权益吗？啊，这个国内的这个这个 camera 这个到处都是啊，他们有自己的肖像权吗？啊，经常这个他们这个叫人脸识别，到处都是啊。啊，所以这个要他们自己去要反问自己啊，他们所要的那个所谓的这个人权，这个人的一些基本权益，在中国大陆是毫无保障的啊，毫无保障的。所以这个事件呢，我是这么看的，这个是一个偶发事件。如果说后面有什么特别的什么。有目的的什么活动，我表示怀疑啊。然后这个钢琴家他这个呢，这个钢琴家他就是经常在网络搞直播，他就是喜欢搞一些即兴演奏啊。那么这个 YouTube 直播呢，这个自媒体现在很多嘛，也希望有些流量，他的流量都是很大的，他的粉丝也是百万粉丝这级别的，对吧？所以呢，这个他对他来说呢，这个突发事件反而是跟他更加爆红了、啊。
是，还加码推出这个小熊维尼跟8964标语都出来了。
嗯，是是。然后这个小熊维尼的这个，我这里稍微再讲一讲呢。这个这个维尼熊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美国动画片的一个主角嘛，对吧？我小孩从小到大就看这些动画片长大的。他们去迪士尼乐园还专门有一个这个维尼熊的一个主题公园了，对不对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什么呢？习近平啊，这个专制政权，专制的这个独裁者都是缺乏幽默感的，就是维尼熊对他来说是一直有更加有亲和力的，所以他都搞得很紧张，啊，所以有人在网上说嘛，啊，这个幽默是专制政权的天敌。
对，这讲得好。
是这样子，好吧。
好，感谢荣伟先生。我们今天针对这个下半场的话题，有非常非常多的网友发表评论，我很快念几个，然后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回应一下好吗？我们在 App 上的网友，这个人权与时政，他说，其实主要是习近平折腾了十来年，太不得人心了。在国外，其战狼风格也让世界唾弃，自以为天下无敌，一代天骄，其实啥都不是，一个自恋狂而已。还有一位。网友叫做有人逼我删账号啊，他说小粉红满世界撒野，满世界碰壁，西太后用满满的辱华元素表达抗议，日本人不吃这一套，卡瓦纳高举维尼熊表达抗议，英国人也不吃这一套。现在吴孝雷的罪名成立，他也提到这个事件啊，吴孝雷罪名成立，美国用法律的名义宣告，美国人也不吃这一套。 还有一位网友叫做 Vaston Peter， 他说这原不只是小粉红越帮越忙的事，根本的原因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是狗屁不通，在一个错误的逻辑之下，无论你如何折腾争辩，永远都是错，而且是越错越离谱，直到毁灭。曾经强大的苏联就是最佳的例证，反映在中共就是做什么都错，在小粉红就是说什么都错，共产独裁他就一秒都不可能正确，下场也必定是一样的。抱歉，还有很多，很快再选几个。在我们这个现场的网友也有一点参与感， A Chinese Perspective 他说其实也没啥用，讽刺吐槽也没用，这最多就是一种无能狂怒的表现。杜三元说黄明志的歌每一首都值得听一听，他的作品在台湾发表，只有在台湾这样自由的土壤才能够让他畅所欲言啊。还有一位网友叫阴谋，当然是流量密码，我都怀疑是一起演的。还有一位Jack Liu， 这位网友说嘉宾有格局有情商，他说可以笑话包子，但是不要扯上全部中国人，不合理也不公平，只要不辱华我个人没意见，反正包子这些年瞎折腾，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我们请王浩博士回应一下我们今天大量网友的一些留言评论好吗？王浩博士。
对，我觉得有三个问题啊。
嗯，
现在中国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习近平挑动战狼外交，挑动民族主义，在国际上到处出征的，造成了非常大的反效果，国际形象非常差。那这个事情也影响了中国整体的和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形象啊。那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现在全世界所谓的反习也好，反中共也好，甚至辱华也好，确实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和越来越多人的关心。那这个事情本身确实就是有流量的，这个事情本身确实也让大家非常的警惕了。原来大家可能不在意，现在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在意了啊。
嗯。
那第三一个，中国的大外宣这几年花了大量的力气到全世界去所谓唱好讲好中国故事，唱好中国歌，这个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发展模式，可是效果越来越差越来越反效果，这种情况确实也是值得全世界关注的。他们在做的事情常常是适得其反的，那本质上是因为他们习惯于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因为他不能够呈现出中国的真实的一面，这一点越来越让全世界的人看穿了。
嗯，好的，感谢汪浩博士的分析。那么，荣伟博士你怎么看？刚才汪博士说，其实是因为这个习近平他个人的这个对外越战狼，对内也压迫中共，这个他的所作所为反而影响了整体海外中国人的形象。所以，其实是不是归根结底，所谓辱华的，其实是中共自己，是习近平所造成的呢？最后一想请教荣伟先生，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跟我们做总结。
是对啊，但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专制独裁啊，他们这个搞战狼外交很僵硬，很古板。你看这个习近平对吧？人家给他幽默一下，他也不行对吧？这个其实美国是，你看那个总统啊什么东西，包括美国人，他们都有一种习惯，就是自嘲啊。你自嘲一下，可能放松一下，可能还可以更加有一些亲和力。其实这些包括黄明志啊，这个什么对吧？这个他这些歌啊。都是有实际上是一种娱乐性，一种娱乐状态的，娱乐一下，他特别适合80后、90后，他们特别喜欢他，就不行了。所以你这个就是他的这首歌里面就玻璃心啊，独裁专制永远就是一颗玻璃心，所以他永远就是在世界上，就是被人家嘲讽的，这是我的这个。好吧，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荣伟先生还有汪浩博士的精彩点评，非常感谢二位。也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好的，接下来今天在这个美东时间的9:00呢，美国之音也将现场直播美国众议院的中国特赦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啊。那么这个听证会的主题是这个中共是 如何在资助这个美国的对手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跟我们今天时事大谈上半场所讨论的同海危机也是有相关联的。我们今天美国之音的这个记者思阳呢，也会特别关注今天这场中国特赦委员会的听证会。首先我们就接近思阳，请思阳为我们预告一下稍后要举行的这个美国众议院的中国特赦委员会的听证会今天究竟有哪些重点好吗？思阳。
那个重点的话我们现在还没看到特别的这个行程这样的一个议程，但是我相信它应该是谈美国的主要的敌手，就是中国怎么对这个美国的主要敌手进行那个资助。那么美国的主要敌手呢，我们知道主要有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还有那个恐怖组织，特别是在那个中东的恐怖组织。董宁。
好的，那么美国对于这些敌对国家之间究竟最大的担忧是什么？他们有哪些共同的特点？我们知道三天前我们的国会记者也专门采访了美国的国会议员，最担心这个中国、俄罗斯，刚才你提到这还有伊朗、朝鲜，甚至是恐怖组织之间是不是日益密切的一个关系哦？担心他们是不是在结盟一起行动？俄罗斯跟朝鲜现在也分享了核核导弹技术嘛？这方面也可以给我们进一步的来介绍一下好吗？思阳。
对，那个我们的国会议员采访的时候，他们确实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些美国的敌手之间日益的密切。那么我们知道，那个你刚才提到俄罗斯和朝鲜之间会分享那个，最担心的是俄罗斯向朝鲜分享核技术。那我们现在知道的呢，就是说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是向俄罗斯提供他们的武器。那么那个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中国跟俄罗斯、伊朗和那个朝鲜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了。那么俄罗斯呢，就是昨天我们也知道，他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一艘那个护卫舰在南中国海实施了一个反潜的演习，也就是中国也把俄罗斯就是引向到了南中国海。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说中国以前一直说我们反对域外的国家进入南中国海，那这一次呢他也把那个俄罗斯给请进来了。那么美国呢，国会包括那个美国人很多现在最担忧的最讨论最激烈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谁是我们最大的敌手。就是很多人认为，就是说中国可能是比俄罗斯更大的一个威胁，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应该把对乌克兰的一个支持转向到台湾。东宁，对，这是我们最近获得的消息。
刚谈到就是说究竟美国最大的敌手是谁啊，究竟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其实不同的专家不同的说法，不过好像现在更多的这个共识聚焦在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角色啊。那么究竟中国如何支持俄罗斯和朝鲜、伊朗这些所谓美国的敌手，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实际的这个证据来跟我们掌握一下好吗？
好，那么那个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在那个就是说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这个入侵之前呢，中国宣布和俄罗斯的关系是无上限、无禁区，并且是无止境的。那么这个俄乌战争进行到两年，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关系呢是愈加的紧密，特别是在能源和军事方面。然后呢，这个中国虽然没有像那个朝鲜一样给俄罗斯提供这个武器，但是我们知道俄罗斯庞大的战争机器，实际上如果它能够运作起来，跟中国的这个跟它的贸易暴增啊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他这样跟他提供了这个战争的资金。那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呢，我们知道就是说西方对伊朗就是实施了这个石油的制裁，但是中国
好的，我们现在暂时听不到这个思阳的声音，我这边也介绍一下这个
油价格的
哦。好的，回到现场继续请教思阳。请您继续说。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现在你能听到我吗？
我现在可以听到非常清楚，请您继续介绍。
就是说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呢，就是我们说过这个西方对伊朗进行石油制裁之后呢，中国成为那个伊朗的石油的最大的买家。然后呢这个中国我们也知道去年的时候，就是说在中国的斡旋之下，伊朗和沙特呢就是说进一步恢复了外交关系，这个好像是震动了这个中东的这个政局。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伊朗购买石油之后呢，他就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这个哈马斯和胡塞武装等等。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思阳的介绍，也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接下来持续的来收看我们的频道，关注美国众议院 中国特赦委员会的这个听证会啊，主题是中共如何为美国的对手来提供支援，请您持续锁定了，并留言参加我们明天时事大喊的现场讨论。我们明天要讨论的话题是这个最近有一个很红的连续剧电视剧叫《繁花》，那么《繁花》中的机遇和希望是否还会在中国重现？第二个话题是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吴笑雷被定罪了，给小粉红军团什么样的警示呢？再次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